诗篇119篇33节，应该到64节，33节开始。这一段特别求主赐悟性。什么是悟性？悟性就是属灵的理解力。我们常常读了是读了，不一定完全懂，也不明白，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理解力，使你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使你能够明白这主的道，能够领会主的道，能够把你主的道给你解开，这就是理解力啊，属灵的理解力，就是求赐悟性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主啊，你赐我悟性，使我更多的明白你的道。现在开始第33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。他很谦卑呀，他主的话也学了不少了，但是他还是祷告求主指教。你不指教我就不明白，求你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你看他就是很彻底，是吧？我不但遵守你的话，不是马马虎虎遵守，乃是遵守到底，一直到底的遵守，而且也代表对主的话是彻底的追根呢、啊，追根能够明白这个意思。所以下面就是求主赐他悟性，所以求你赐我悟性，追根到底怎么追求？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。悟性越多，就是理解力越强，那么你对主的话就能够遵守得更好。所以说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而且呢，要一心的遵守。我不但遵守，要一心的遵守，没有第二个心眼，只有一个心眼，就是要遵守主的道。这就是这一节，明白主的道，是我一心的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喜乐的，喜乐的。他最喜乐的就是主的话，他最爱慕的就是主的话。所以他这样的向神祷告，求你使我的心呢、啊，趋向你的法度。趋向法度的意思，让我没有别的心眼，只有一个心，这个心就整个就是铺在你的话上，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世上的财宝他不再追求了，不趋向非义之财，只趋向你的法度，只是追求你的法度。只有深深的了解你的法度，使我能够明白，趋向你的法度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虚假的事情很多呀。哎呀，这个衣服漂亮啊，这个管事很好啊，我要追求啊，你买多少钱呢？我也想买一个呀，一天就追求这些。你这个车很棒啊，这多少钱呢？我也去买呀，这是虚假。虚虚荣荣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再追求，又叫我呢能够在你的道中生活，就整个的生活就是主的道，一天说的想的就是主的话，除了主的话就是主的话，所以没别的。让我在你的道中生活，你像敬畏你的人，谁是敬畏的？这个耶利米就是敬畏神，他真是敬畏神，非常的敬畏神。所以说，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允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，就是求主让我每一句读了你的话能够牢牢的记住，能够坚定，不至于忘记，不至于随流失去，是这样的看重主的话。向你的仆人呢要坚定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只看重主的话，所以他求主让这个话，主的话能够向他的仆人能够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因为你的典章呢本为美，主的话是最美，主的典章最美。但是世界的这些都过去，都很快过去，都怕的羞辱能够远远的离开我，所以求主保守他。所以他这一生也真是受到了很大的羞辱，他越传承的话人越不爱听，但是他还是在传，还是在传。因你的典章啊本为美，他看中了什么？看中就是主的典章，典章也就是主的话，典章多半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， 真正的做到家呀，就是做到听主的话，照主的话去做。我羡慕你的训词，你的训词句句都是这样宝贝，所以他爱慕羡慕主的训词。求你使我呀能够在你公义上生活。什么叫公义上生活？就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照着主的话去做。公义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就是公义的，神的话句句是公义，公义公平就是神的话的基础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公义公平。所以说让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，说明他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，我不随便，不合公义的我不能去做，完全照着你的公义的要求，公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底下第41节了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照着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。主的慈爱也就是主的救恩，因为主的救恩就是讲他是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牺牲，爱到极点了。所以说他就说，求你使你的慈爱，也就是你的救恩，能够临到我身。那个意思说，使我能够整个的生命就是充满了你的爱，也充满了你的救恩。因为主救了他，他经历了主的极大的救恩，所以说他这样的祷告神，我呢就有话能够回答那些个羞辱我的人，羞辱我的人他就能够回答。他用什么回答？主的救恩，用主的话来回答。因为我依靠你的话，他就专门依靠神的话，除了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没有别的。所以他要回答人也是用这个话回答，所以不怕羞辱。底下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真理的话句句都是按照真理去行，真理就是主话的标准，就是真理。所以说让我的话，让我今天所听所看所做这一切都按照你的真理的标准，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除了真理没有别的。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，我呢要长守你的律法。是什么意思？长守，守住你的，而且知道永永远远。这话就说到家了，你看看他遵守主的命令，他要知道永永远远，永不改变，主的话不改变，我今天也要这样做，而且呢是永永远远遵守主的道，把主的道看得比什么都要紧。所以一生一世，什么叫永永远远？一生一世守住主的律法，所以要这样的来守住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小字大家看一下，什么叫自由而行？要行在宽阔之处，宽阔之地。这自由不是老旧人的自由，可以随随便便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让我行走的路上能够越来越宽阔，明白主的道，按照真理而行，而且能够走到宽阔之地，不是狭窄。所以就是你看他的对自己的要求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，你的训词是我素来所考究的，我也要在君王面前来论说你的法度。后来真的是这样，西底家王也是约雅敬王，一个个王他都有机会来劝勉他们，都有机会来提醒，让这些个王来遵守神的旨意，可惜他们都不遵守，不遵守。所以说他是没有一点的虚假，也没有一点的不讲，所有主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讲，全部讲给他们听。把神的话，神的话什么？那你就是要投降，那你就是和乌鸦国，就这样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给他听，是吧？在君王面前他都讲说神的法度，而且呢并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可以坦然，他不羞愧，他没有一样说避讳不讲。像保罗就是这样，只要对你们有好处的，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，我句句都要讲出来，是这样一个态度。所以他不羞愧，他可以坦然，对西底家也好，对约雅敬也好，对哪个王都这样。可惜这些王不争气，不听话，结果也没有蒙到恩典。所以我是不羞愧，我要在你命令中自乐。这个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就是自乐什么意思？就他遵守了他就有喜乐，这个命令素来是他所爱的， 命令什么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常常人不爱听啊，心理家就不爱听啊，我们老旧人不爱听啊，老旧人喜欢，哎，喜欢这些个老旧人的意思，心理家他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巴比伦王应该把他打死啊，应该怎么害死他，应该怎样怎样，这是你个人的想法，神的意思不是这样。所以最要紧的你要听神的话，你听神的话，你看耶利米就这样，我听神的话，我照神的话来传，我就能在命令中自乐，自乐就是说我可以安然，是吧？我没有一点避讳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呢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是神的命令，所以他一定遵守，哪怕君王都不遵守，没有一个人遵守，他也要遵守。耶利米是到这个地步，是这样的来爱慕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话，是到底的遵守，是到底的遵守，是绝不避讳，也绝不隐瞒。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，反复的思想，是素来我爱的。所以说他真是为主受苦啊，因为主对他说的话，主让他所传的话和事实，和当时这些个君王首领心里所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人家都不赞成了，他也不管。思想里是我所爱的，爱神的命令，爱神的话语过于一切，所以我要思想你的律例，求你纪念向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神向他说的话，他没有一句避讳不讲，也没一句隐瞒，所以叫我有盼望，这个话就将我救活了。所以他把神的话就当作他最要紧的，所以把他救活了，就是说他完全遵守神的话，他就活了，活在神旨意中，他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他这样这样，哪怕受苦，哪怕作贱，他也这样，还是不改变。所以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所以他多次作贱，作贱也得安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传了，我讲了这个话，把我救活了，我就还接着讲下去。所以直到最后，甚至耶利米作奸受苦，但出来以后，西底家问他，他还是照讲，还是照讲，没有一点的改变。所以在患难中，他也能够得安慰，因为他传了神的话，他顺服了神的旨意，讲出来了。骄傲的人甚辱骂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谁是骄傲的？巴斯户尔啊，巴斯户尔不是吗？就是一个假先知，后来当年就死掉了。你这样的讲假话，讲虚谎的话，说两年就被掳归回，你这么讲来讲去骗人，叫你死，马上他就死掉了，七月份就死了。耶利米有权柄，有能力，因为这些是骄傲的人，甚辱骂我，所以他也不怕，他不怕骄傲的人，不怕这些个辱骂他的人。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，因为他没有偏离主的道，这是最要紧。我们常常哎呀没办法改一点吧，或者态度好一点吧，或者他没有，他没有丝毫的这扭曲扭弯。耶和华呀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你看看前面的安慰，这里有一个安慰，他满得安慰，他原因就是他遵守了神的命令，他坚决的遵守，没有一点的更改，所以他得了安慰。如果你更改了，那你有什么安慰啊？你更改了，你讨君王的喜欢，你讨这个巴斯霍尔的喜欢，那有什么好处啊？他没有。所以说从古以来的典章我都没有违背，我就纪念你从古以来你的典章就是这样，我就把它讲出来，所以他就得到安慰。所以这个安慰从哪里？从神那里来的安慰。这个安慰是他遵守主的命令，到底遵守，始终的遵守，没一点更改，那你才得安慰。如果是你改变了神的话，掐头去尾，你怎么的变法，那你就失败了。他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我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这是耶利米祭邪的心了，祭邪恨罪到极点。我见恶人离开你的律法，这不基底家吗？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死也不听。所以我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一样。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法为诗歌。 唱出的诗歌也就是主的律法，没有更改，没一丝的更改。这些个律法就是诗歌，就是我所讲的，我也可以唱出来，让人家听听，他没有更改。耶和华呀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你看看他到夜间他都不忘神的话，我还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总而言之就是遵守到底，那个行出主的话，遵守到底。我所以如此说，是因为我守你的训词，就是守，就是守字很要紧，始终的守。保罗劝勉提摩太也是这样，你要牢牢的守住，你要牢牢的守住，你还要彻底的守住，用信心爱心要牢牢的守住，还要长长的守住，要守住，守不住就完了。耶利米没有，耶利米的性情就是和他这个人一样，他就是圣爱神的律法，宝贝神的律法，守住主的话一直到底，这点不容易啊。我们常常就变更了，就会改变了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所以底下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他的福分是什么？就是他坚守主的道，哪怕受逼迫、受苦害、坐监牢，这西底家一次又把他抓进去了监牢。这些首领要害他，西底家也愿意害他，所以他们一请示他，马上就让他也去坐监牢。后来神借着太监，是一个太监以伯米勒，以伯米勒就把他救出来了。救出来并不是王高兴，王是没办法的了，你就把他拉出来吧，救出来吧。实际上呢，害的也是他，害他也是他。最后呢，以伯米勒一请示，他就把他放了，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说这一个耶利米是一个硬骨头啊，为了传神的话坐监，不知道坐了多少次监，但是还是照旧。所以这是我的福分。他拿什么？苦难当恩典，苦难就是恩典。他是屡遭苦难，但是他说这是我的福分。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着你的话怜悯我。没说哎呀就改一点吧，没有，照着你的话怜悯我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我就什么转步归向你的法度，我急忙的遵守你的命令。你看看他都是急忙的遵守，不是改变，这样的来守住主的道，并不迟延，连迟延都不迟延。对主的话该遵守就是要遵守，守住而且到底，守住要到底。所以我想保罗就是这样，所以保罗最后能够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他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，是因为保罗守住了主的道。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所见的道我守住了，还有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三个方面都能够得胜才行呢。你不能有一方面没有得胜。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但为我，也为一切爱慕他显现的存留。他能够唱出这个歌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实在是守住了主的道。一个是道守住，一个是仗打得美好，还一个当跑的路跑尽，没一点不跑。最后跑到哪里？跑到从这边一直跑跑跑跑到罗马，他都跑，是不是跑尽了？跑尽了。所以保罗守住了主的道，所以最后得到了公义的冠冕。所以这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耶利米不是吗？恶人的绳索缠绕他，他不知道多少次缠绕他，还有挨打，被假先知打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，我没有忘记，我以你公义的典章，我夜间都起来，我来赞美你，称谢你，来不及的赞美主，我夜间都要赞美主，是我不但是白天赞美主，我夜间都要起来，我起来干嘛？起来赞美主，来称谢你。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诲的人、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谁是他的好朋友？以伯米勒是他的好朋友。耶利米是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人，他没有瞧不起你是个太监，他觉得他宝贝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后以伯米勒也救了他。是谁救了？以伯米勒救了他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 所以主的慈爱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表现他的慈爱，整个遍满了全地，大地就整个全地，全地都是神的慈爱，全地都是神的律法，所以他把这个慈爱当作神的律法一样，将你律例也教训我，教训我一直到底，直到死，他是没有改变。所以保罗在最后的说，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什么？讲到圣经，你看看看，把圣经的几句话，把它真是讲的是多么的透彻，多么的精炼。你看他是怎么说的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，他也是勉励提摩太，勉励提摩太的话，意思好好看重主的话语。他就说了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。所以保罗一直受逼迫，耶利米也一直受逼迫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学习的，现在勉励提摩太了，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圣经的第一点就是叫人能够得救，有得救的智慧。你不读则好，你一读，哇，你就要得救了，有得救的智慧。底下接着他讲，圣经一共有七个特点，他能够把它精炼的提出七个特点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默示也就是启示与教训，督责，督责就是督促你的意思，使人归正。你是偏邪的人，神能让你归正，就是主的道。教导人学义，我们都不会学义啊，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底下叫属神人得以完全，你怎么进到完全？读主的话你就能完全，得以完全。还有最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你就能够行出许多的善事来。一共数数，一共七个方面，七个方面就是圣经的好处啊，好处太多了。所以提醒人，写在圣经上不但是给提摩太，也是给我们众人，让我们知道圣经多么宝贝，要好好的看重。所以耶利米实在是配得呀，他真正是这一个119篇的作者，我深信实在是这样，因为他受多少的苦难，多少的艰难，受逼迫，挨打，坐监，他没有改变，他一直是这样，这就是安慰。他受苦是安慰，因为他遵循了主的道，这心里就这个安慰。西底家最后死在监牢，但是咎由自取，是他自己找的，耶利米早就跟他说了，如果你好好的听话，你不至于死，你可以安然的回归主，你何必这么样苦？不听就是不听，所以没有办法。这里我们看这最后几句也很宝贵啊，就告诉你耶利米最后是怎样的蒙恩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，我被他们捆起来，我也没有忘记你的律法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我夜间都起来，我要感谢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夜间都能起来感谢赞美，赞美不尽呢，我夜里起来我干嘛？我要赞美主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夜里起来赞美主，还是睡不醒的睡又去睡？夜里起来要感谢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凡敬畏你的训这个你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跟他作伴。那他的朋友也不少，都是爱主的人，遵行主道的人，守住主命令的人，他跟他们作伴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呀，到处神的慈爱，到处都是主的律法，所以我将你的律法教训我，求你，求你。他还要求主教训呢，说明他还没有学够，还没学够啊。我们呢，我们大概觉得差不多了吧，不够啊，不够啊。所以他说最后一句，求你将你的律法教训我，还要继续的求主教训。今天就到此了。 教训我，使我能够明白，能够懂得，能够领会，能更多的来教导别人，自己受教也能够去教导别人。所以你看这多可爱呀、啊！这耶利米太可爱了，耶利米实在是宝贝。没有看见他的眼泪汪汪为自己哭，这么倒霉挨打挨骂挨的没有，他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。我得安慰，我得安慰，这里好几个安慰。他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他听主的话，他就能够得到主的安慰。所以说他是一个大有刚强壮胆的人，大有勇敢的一个人。他是因为守住了主的道，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，他满了感恩赞美。有的时候真的他生气啊，他们不听主的话，我怒气发作，他就要发怒。但是是因为这些人不听主的话，听主的话他这么样的喜乐。所以今天前面也讲到第五十五节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夜里都要起来赞美，起来感恩，是不是？这里最后一段也是告诉我们，所以说他是一个大大感恩的人。半夜我要起来，起来干嘛？称谢你，要赞美主。他是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感恩。保罗最后也是满了喜乐，所以他唱出得胜的凯歌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就这句话能够说得出来吗？我们能说出来吗？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，就这个道能不能守住，那就在于你是不是完全的听神的话，遵神的命令，到底的遵守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这一段里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悟性，让我们更多的明白，更多的领会，那个守住主的道，要到底的守住，效法保罗，效法耶利米。就到此。